我们上一次是上到这个补充资料三四三啊，我们这一部经是第几经？三四四经啊，三四四经啊，就是舍利弗跟摩诃居次罗啊的一个对话啊。这部经在舍利弗的开示经典里面很有名，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当然在巴利的那个中部经呢，是就是舍利弗讲哈，嗯。但是在我们的中阿含是倒过来的，有没有？中阿含是摩诃居次罗讲的，嗯。所以我们说这部经要归在摩诃居士罗的自传里面，还是归在舍利弗的自传里面就是在历史上可能就是有一说不过在我们熟悉的这个经典里面，它这部经的内容相当的重要的。因为我们接下来有几部经啊，缘起的几部经其实跟这一部经都有一些连带关系啊。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如果说我们看补充资料的三四三啊，上面这个图表，我上一次上课有跟大家提醒，如果我们看左边的话，其实它是观察呢，只是从老死一直到醒。那观四圣谛的话，就是十一乘以四，就是四十四字，有没有？就是我们后面就是有一部经，就是四十四字经啊，就是我们可能要多两次、两三次才会上到啊。那一部经其实就是略说了啊，就是在书本351页。书本的351啊，就是大正是356经，有没有？有找到吗？
有
啊，书本是351啊，44种字，有没有？那这一部经就是很有名，叫44字经啊。那你看352呢，也有另外一部经叫77字经啊。这两部经呢，在缘起的经典里面，他们都是在一块讲的，所以它放在缘起响应杂音颂里面，就是因为它还是 都是在讲缘起。所以我们从这个内容里面可以看得到，就是在阿含经它阐述缘起，佛陀阐述缘起的角度是有好多好多种方式的啊，它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啊。所以如果说有一些人觉得十二因缘太简略了啊，或者五字缘起太简略，那你就可以学习这个44字观啊，或者是77字啊。我以前在福研研究所的时候好像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我就写了这个77字经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有意思哈，一般人比较没有看过这个名词啊，所以我就去写论文。结果呢，我的讲评老师呢，他好像去年去年还是今年，他舍报了，就是郭中生老师啊，郭中生老师。那他就讲评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人家写论文呢都是找那些比较简单的，你怎么找那个那么复杂的来写？很好笑，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这个部分哈，三四四经的注释哈，就是《瑜伽师地论》卷94这一段的注释。这一段的注释呢，它很短，但是呢，它有把整个经文的大科都有标示出来的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表格下面哈，卷94。瑜伽师地论这一段提到说，若有气舍无因恶因，所以无因跟恶因呢，其实它还是不一样啊。无因跟恶因啊，因为我们之前有上过那个婆沙，有没有非因即因，或者是非道即道啊，它都分得很细哈。那无因跟恶因是不同。那他说，于因所生的法，就是我们说。 缘起生嘛，你无因或者是恶因都不对啊，但是你由因所生的法，就是你既然是因所生的法，那有五种因的观察让我们可以获得正见，这个就名为见圆满。这个见圆满其实就是正见圆满。那底下呢，瑜伽师地论就有跟我们提到，因为经文本身就是讲见圆满的，经文本身对不对？你们知道吗？经文在哪里？你们看那个表格哈，补充资料的表格，表格没有哈，表格有吗？有，在补充资料342，这个表格大家看最下面哈，最下面倒数第二栏这边最后一段，左边右边都有哈，就是你看摩诃俱赤罗是名圣弟子，行如是知，行即行灭，行灭道即如是知，于我法律正见具足，有没有？直见成就。所以呢，其实它就是经文本身就是谈正见具足或者是见具足的见圆满，具足就是圆满嘛，所以它就是在谈正见。那这个正见我们说有闻思正见 啊有体悟过后的正见啊，那到底它是哪一种正见呢？那就是要看后面的那个形容词，就是与佛不坏境，有没有啊？就是事不坏境，就出果。所以他这里论啊，你看啊，343论这里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他也有待会也会解释到佛不坏境，就是这里的正见呢，五种因能获得的正见是出果正见，出果正见就是得事不坏境的正见啊。所以它不是文思的了，它是修正的哈。好，第二行这里提到说，于此法律不可转故，亦得名为成正直见。所以正直见它也是一种不动摇啊，对法跟对律的信心坚信不动摇，这个叫做不可转啊，坚信不移，这个就名为什么圣洁啊。圣解也可以啦，因为待会瑜伽师地论有解释嘛哈，好，那它就是出世间正见来的啊。好，第三行这里提到说，由涅槃意乐清净故，这个意乐清净呢，就是我们对于涅槃的这一种好要啊，或者是这一种追求的动机啊，意乐就是动机啦哈，现在白话就是动机。这种对于涅槃的专注啊，这种涅槃的动机非常的清净，那也名为成就佛正境。佛正境就是事不坏境啊，就是佛法身不坏境，然后境界成就啊。戒呢，它不用正境的，戒它用成就的啊，事不坏境啊，佛法身不坏境。或者是正境啊，但是戒呢，它是用圣戒成就，于所知境智慧清净故啊，就我们对于所知的境啊，应该要了知的境界呢，非常的清楚了知。那当然，我们就是证得出果正见的人啊，他就是对于啊体证涅槃，还有他要追求无余涅槃，这个意乐啊是非常坚定不移的。然后他对于三宝也是啊，或者是清净的戒，他也是能够完成，没有任何的缺陷。由此三缘如其次第，明于正法去向清净正正啊。所以这三缘就是哪三个呢？哪三个？正见圆满。正直见，成就佛正境啊，可能是这几个了哈，就是因为他出果啊，他就是会有几种功德啦啊，有几种功德啊。第一个我们说他就是获得出世正见啊，五漏正见， 第二个呢，就是他对于这种这个政见呢，可以包含对于法跟律的坚信不疑。再来就是对涅槃的意乐很清净，然后对佛法三界都不再有疑惑啊。那云何名为从因生法五种因呢？啊，从因所生的法有五种因啊。第一个就是恶趣因啊，就诸不善业或者诸不善法，还有不善根。所以恶趣因，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不要多恶趣的话，这个恶趣的因就不要造。第二，善趣的因，就一切善法或者一切善业，还有诸善根，这个就是善趣的因，生在善趣的因。第三，于是住令是住因，就是是住因。我们的是啊，安住在色受想行，对不对？四是住嘛，啊，然后它就是需要四种食来滋养啊，就是出团食、触食、意识食，还有识食啊，所以就是有四种食。我们待会经文也会上到，后面也会有啊，也会有四种食这一部经啊。好，再来第四呢，第四种因就是现法后法杂染因啊，现世跟后世的杂染因，就是一切漏，一切漏就是一切烦恼啊。第五呢，就是清净的因啊，就是四圣谛跟缘起。所以我们一般听到的四圣谛跟缘起法，其实它都是让我们种下清净解脱的因。所以不管我们听多少遍呢，都不要觉得它很简单，因为它是让我们转向于清净的因，就一定要多听多听啊。那这五项呢，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我有把它标在经文里面，有没有？大家看339，补充资料哈，补充资料339。你看表格里面哈，中阿含的表格第一个科判有没有？恶趣因啊，就是不善业或者不善法，还有不善根。第二个科呢，就是善趣因，有没有？所以我就是把瑜伽师地论的这个科啊，放到我们的经文来啊，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读经哈。好，我们继续看343啊，瑜伽师地论这边，他说：若有于此诸因的自性，如实了之是其自性。这个诸因的自性呢，这个诸因就是指我们一般讲的苦谛啦啊。诸因的自性就是苦谛，最主要就是五蕴炽身苦，所以五蕴的自性我们要如实了之。第二呢，就是于此因缘如实了之是其因缘，就是极谛。它怎么会导致有五蕴产生呢？是因为有业力还有烦恼。第三，于因缘灭如实了之真实是灭啊，就是因缘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之后呢，它就是灭谛啊。第四呢，就是于去灭道啊，就是能够去向于灭的这个道路方法，那如实了之，那这个就道谛八正道。所以这个就是见圆满啊。对于每一个我们五蕴啊诸因所升起的因缘，还有如何灭除它啊，止息它的继续流转，这个都属于正见了知的范围啊。观缘生是乃至无明为边际故，这个缘所生的法就是如五蕴啊，他观察缘起呢，就是以无明为边际，就是比如说我们观察，我们今生要面对老跟死，那它的原因是哪里来呢？由于生啊，由于生，就是为什么有生一直往前推？他说推到第一个就是无明为边际，就是到了无明，你不要再追了啊，你不用再追，就是十二支啊。所以我们这个原生事啊，他说你就是观察十二支，过此更无 原生因观。原生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五蕴的话，就是过了这十二支呢，我们就找不到无因啊，五蕴呢升起原因的这种观察了啊。所以呢，就是观察五蕴要透过十二缘起的方式来观，但是不要再去追了，就十二个就是最究竟的了啊。唯有此观，自亦究竟啊，就是这样的观察能够让我们获得究竟的毅力啊。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这一段来看的话，就是他说我们观察我们的这个五蕴啊，或者是啊苦集灭道啊，都要配合四身啊，都要配合这个十二支十二缘起。所以他就是把经文的这种观察呢，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修行的纲领，能够获得清净解脱的因啊。就是四谛跟缘起的结合啊，可以吗？好，再来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九啊，这里是补充这个正直见的资料啊。那这里提到说，正直见这个见呐 啊有几种相应，第一个是净性，第二是圣洁啊，第三是远离狂缠。第四是善施法义无疑惑，加行处理，这个是正直啊。所以一般我们讲佛法，学佛的人要很正直。正直呢，不是说你很直率，讲话很直啊，就是不高兴就脸黑黑啊，这个叫很直，这个、不是啊。佛法里面讲的正直呢，是要具备这几个的。第一个是净性成就，净性成就的话，就是说。啊，净心相应呢，就是我们对于佛法跟戒律不可引惰，就是不可引惰的意思，就是他人无法影响你的信心了。就你对于法律产生的信心呢，是别人再也动摇不了你的信心。第二就是圣解阿迪莫卡啊，就是我们对于佛还有佛弟子不可思议的力量啊，不可思议的深处差别。还有呢，甚深法教不可计事，那这一些都是要深深甚解，没有进步，没有害怕。所以有一些经典的内容呢，我们目前呢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体验到，但是不要产生怀疑啊。那第一个呢，我们看一下角注十六啊，不可思议深处差别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对于有情世间还有所依处，所依处就是气世间，我们对于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呢，有很多道理没有办法一下子完全掌握，那我们就暂时依据佛陀开示的圣言量啊来学习啊。比如说我在美国遇到一个居士啊，他跟我讲说，他说师父，我们很想知道啊，这个地球啊形成之前哦，这个太阳系是怎么样爆炸然后形成我们这个有人居住的地球。我就跟他说，我们这个佛法，我们的佛陀啊跟我们说，不要太过于去思维这种问题哈，因为超出我们的能力太多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不要去花太多时间在这些地方。角注十七呢，就是甚深法教。甚深法教呢，这里的注解就是空性甚深，缘起甚深，就空性跟缘起啊，我们要去信受。如是法是佛所行，非我境界，所以我们要甚解相应，就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还没有办法体验到空性跟缘起的话，至少我们要有甚解力啊，就是要深信不疑。第十八呢，角注呢，不可计事呢，这里就有说是抉择分有四种因缘，所以说不可计事有四种啊，有四种因缘。第一个是无故不可计，就是没有四个因缘哈，大家写一下哈。第一个是没有的话，所以就不必去计数它啊。比如说龟毛兔脚， 这种啊，就是无的东西，没有的东西，你不要去讨论。第二呢，能隐无益，就是对我们没有利益的、没有意义的事情，也不要去论议它。第三，甚深，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目前的能力还没有办法去体会的境界，我们也不要去太多的这种揣测哈。第四呢，就是法尔，法尔如是的法尔，就是说它是就是啊、过去现在未来的法性就是这样 啊，所以你不要去问说到底先有鸡还有先有蛋啊，类似这种啦哈、啊，你不要去问这个这个缘起的东西，有些东西是没有答案的哈、啊，嗯。好，那再来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正直呢，第三个理由就是远离狂禅。这一项呢比较特殊的啊，它不是在谈这种法义的，它是在谈戒律的。就是远离禅狂，其见正直，是正直类啊，它是正直的类别，就是它的性格是很正直的。如其圣教而正修行，如其真实而自显发啊。所以他就是这种个性的人呢、啊、他说已经进入到正直性格的这种修学的个性呢，照理说他要依于圣教来修行，第二就是要真实而显发。显发是什么呢？我们看角注二十啊，就是如果我们在行为上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真诚的发露，速即毁除啊，就是我们如果有做不对的地方，我们就要起惭愧心啊，就是不要有任何的隐藏啊，嗯。好，第四个呢，正直的理由是善施加行。那这里瑜伽师论解释说，善施法义没有疑惑，加行处理故。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哪一些法义我们要多思维，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要善正思维、筹量观察，就是要多多去观察这些内容。由于这样的因、啊、没有疑惑，远离恶路，逮得生进，就会不断的往前进。远离恶路，这个恶路呢，角注二十一这边有，就是远离怀疑。什么怀疑呢？就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的怀疑，还有呢四圣地三宝的怀疑，这两种有没有？那所以这二路呢，就是这两个，就是我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我是怎么样啊，未来的我是怎么样，就是你对于三世不再疑惑，还有对于四圣地三宝的道理不再疑惑。所以如果是这样看的话，这里、这四种相呢，就是得到正直见的一个、原因、啊、它的理由、啊、这个正直见、啊、其实它这一段呢，它这一段的正直见呢，我会补充下来，是因为它解释一部经《杂含经》，很有名，叫做净其戒直其见，有没有？有听过吗？瑜伽师地论呢，他在、前面的地方卷二十九啊，还有几个地方，他有解释这个净其戒直其见。直其见呢，就是正见，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段哈、啊，卷二十九这一段。那净其戒呢就很长了，所以我就没有引给大家哈、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三四四经的补充啊，就是正见呢要具足这一些条件。好，那我们三四四经就到这边，我们现在看三四五经，书本是三三四页。找到没有？好，这一部经的翻译啊，让很多人、哦、就是理解错误，就我们按照温中坤老师的研究来说的话，很多人因为中文的关系，所以呢有一些经文的文句呢解读错误，但是我们这样子读、哦、真的是也是不太理解它是什么含义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经，我们看书本334。那这一部经是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跟舍利佛说啊，如我所说，波罗延那阿逸多所问。波罗延那，待会我们看哈，阿逸多大家知道是谁吗？弥勒，对不对啊？弥勒哈，弥勒不同的翻译啊。阿逸多菩萨嘛，那在这一本偈颂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偈颂来的。波罗延那阿逸多所问，这个其实是一个偈颂集呀。佛陀说，如我在这一本偈颂集里面讲过这个偈颂，若得诸法术，若复种种学，所以它这里包含两个名词，一个就是法术。一个就是学，法术就是阿罗汉，学就是有学圣者啊。那这两种有学跟无学呢，都具足威仪还有行啊。那佛陀说，你为我分别说啊，就是他们具足什么功德，你给我解说。那舍利佛啊，佛陀继续说，舍利佛啊，那什么是学，什么是法术？那舍利佛听了之后呢，就默然不答，而且不是一次哦，佛陀问三次。我们这个书本呢，这个编者把那个第二跟第三默然哈、拿掉了，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版本呢、是很多不足的地方哈、那我们现在可以看这个补充资料。因为待会下一段文佛陀说真实舍利佛开始呢就比较难读的，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书本哈。好，我们看补充资料的344哈。那第一个就是要解释这一本偈颂集啊，波罗延也阿逸多所问啊，大家看脚注。22，在杂含本身，在后面的经典1321经，阿那律尊者晚上有就是后夜分，就是起床了，后夜分就是阿那律尊者他起床了，睡好了，然后起床，他刚起床的时候呢，他就诵读这一个佛陀所讲过的经典啊，偈颂。其中就有包含这个波罗耶那，有看到吗？
有
啊，就是他就是背诵出来哈、阿那律尊者。那脚注23，应顺导师呢的原始圣典这里就有提到说，这一本是属于偈颂集，有没有？它是很古老的，所以杂含经还有相应部都已经说到波罗延也阿逸多所问啊，还有呢其他的啊。第三行，但不要以为比杂含的任何部分还早啊，就是这个偈颂集，其实它是集合的时间呐、结集的时间是比较迟一点点的啊。那往下两行提到说到波罗延四经都属于如来偈说跟弟子偈说啊，这个是偈说的部分。那波罗延虽然没有被编入企业八宗颂，那也是企业所设，就是因为它也是偈颂来的，只要是偈颂的话呢，在阿毗达摩论师认为都是不了义有余说啊，就别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啊，要经如来跟弟子的觉了意义才能明了啊，就是这个偈颂呢，其实我们现在读很多像法句经，大家知道吗？法句经其实这一种偈颂集不容易解读的，我们有些觉得说法句经很好啊，因为它很白话哈，但是其实你如果说你懂得研究佛学一段时间之后啊，其实偈颂是最难解的。为什么？因为它太简略了，太简略反而你不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呢，我后来我 参考了一个老师，他把法句经就是南传巴利有一些注释的资料呢 放出来之后呢，我才发现其实法句经这些呢，其实寄送集是不好讲解的啊，所以一般人只是依文然后在那里发挥哈，他是没有依据的，他是没有依据的啊。真正比如说了哈，大家常常听到有一个我们学佛的人讲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还有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对不对哈？这个寄送呢是法句经的，但是它也出现在增压函。增压函用好大的篇幅来解释这个寄送，增压函。然后这个寄送呢，其实他们的解释是很丰富的。所以呢，我自己看了之后呢，就是你会发现说，我们一般人呢、是没有那个耐心去阅读很多，所以他就呢用这个中文呢就是这样子一直去讲解哈，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可惜的。所以就按照这里来看的话，企业也是寄送啊，所以呢。那导师说，如果没有佛陀跟弟子们的觉了，这个觉了就是解释啦哈，抉择，那它的意义呢是不容易解读明白的。那最后两行，这个虽然是古老，但是比杂含修多罗就是经文的部分呢是比较迟一点啊。那它大概跟企业集成的时代相当啊。而为寄说所觉了的对象，就是寄说，如来寄说跟弟子寄说的部分呢，就是要解释波罗耶耶这个部分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345。刚刚我们读了这个杂含的开头这一段，佛陀问舍利弗，有没有？那现在345这一第一段呢，就是相应部的。就是巴利的相应部啊，那你看他的经文呢，大同小异。他说：“世尊告舍利弗，于波罗耶耶阿逸多所问中所说，若诸术法人，若种种学人，彼人之威仪，尊者为我说啊。”就佛陀说什么是术法人，什么是学人，你给我开示一下。那舍利弗。于此略说，我对这个是简略的说，请你广解其意。那说了之后呢，舍利弗默然不答，第二第三亦复默然，有没有？那巴利呢，他就有特别注解，有几个词啊，就是下面的刮胡这个有框框的这个表格这边啊，桑卡达达玛注解书里面呢，就是解释这两种人。左边就是术法人，大家可以在上面标一下哈，我忘记标给大家。左边就是术法人，右边就是学人，有学圣者啊。你看这个术法人这里呢，第一个就是桑嘎达达玛，他说是以施者法的人，就是阿罗汉，现观世圣谛，有没有？那以施者法的人，这个法是指什么呢？它有好多好多解释的，这个达玛在巴利文有好多解释，一个就是教法，一个就是现象，现象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法，或者是法则，法则。那已知法的人就是知道诸行无常无我，或者是已经知道蕴处界的这些因缘所生法的人，所以阿罗汉呢，他就是基本上对于这一些教法还有这种缘所生的法都清楚了知。右边学人就是指七种人，哪七种人呢？啊，哪七种人？有学圣者有七种，哪七种？出果相、出果、恶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对，七种啊。出果相就是见到位嘛，啊，就是从出果相一直到四果相都是有学圣者，到了阿罗汉四果才是无学啊。那这一种学人呢，他们对于戒定慧三学已经是无漏的啊，所以他们就是有学圣者。那这个是解释术法人跟学人的。内容，再来呢，就是刮胡二表格下面哈， 在巴利的注解里面呢，菩提长老也有解释说，那注释书说舍利佛为什么默然不答，佛陀问了三次他都默然不答，他不是问题所困扰他，而是呢他想了解世尊的意图，佛陀问这个问题的意图是什么，就是佛陀的动机到底是他想要知道佛陀是希望我从哪一个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要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有好多种方式，你可以用五蕴六处六界缘起，很多很多角度来解释，所以呢舍利佛就默然。那舍利佛讲要掌握世尊的意图，那佛陀呢知道舍利佛默然不答的原因，所以就提示他说，你见已生，这个已生呢就是五蕴、啊、这个已生就是五蕴，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五蕴，已经升起的法就是五蕴。所以后来呢那个舍利佛就知道说，哎，应该用五蕴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到这里可以吗？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往下看哈。那大家看补充资料呢，其实第二个表格啊就是我们的经文，就是接着刚刚我们开场白第一段，现在就是第二段，你对照书本啊是一模一样的，有没有啊？这我画的，我把它做成表格，就是把它学跟术法两个分开啊。那这个是杂含经的经文。好，我们来看一下表格，就是看补充资料这个表格哈，比较清楚。佛言：真实舍利佛，舍利佛白佛言：真实世尊，世尊，比丘真实者，厌离欲灭尽相，可以吗？这个短短的这个文字哈，其实你看呢看不懂了，它翻译为真实。真实舍利佛，然后真实世尊，都不知道他那个真实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他这个真实啊，确实巴利文就是真实，就是不打这个字啊。那但是呢，你翻成真实啊，就是让人家哈、啊、很难理解它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先放着哈、啊，我们往下看哈、啊，先把杂案经看一遍哈、啊。那。瓜胡二这里提到说，时即生，彼比丘以时故生厌离欲灭尽相，有没有？这个是导师的标点来的，我的那个这个标框框里面的文字，我是贴那个汇编的，对不对？啊，你看跟汇编一样哈，所以时的即升起了啊，就是。我们要对他厌离欲灭尽。瓜胡三，于时灭，时就是四种时嘛，灭的话是真实灭，觉知以比比丘厌离欲灭尽相，四名学。所以左边这个就是有学圣者的观察，右边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是术法，就是无学圣者的无漏的这个无学圣者阿罗汉的观察，你看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复次，真实舍利佛，舍利佛白佛言：真实世尊，比比丘真实者，厌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就是后面多了那个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就是指阿罗汉圣者。如果你看左边呢，它只有一个相，有没有？一个相而已啊。那个相字呢，其实就是很容易解读错误，其实有那个相字就是有学圣者，阿罗汉的话是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对不对啊？那其他的都一样。那这个经啊，这个杂含经啊，真的是不好懂，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啊。那我们就慢慢来看吧，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哈、啊，三四六，那这一段呢是相应部，相应部呢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基英老师的翻译哈，他的翻译呢他比较参考汉译的经文，所以呢他的翻译还是有点古文这样子哈。 待会我们看温中坤老师的翻译呢，会差别很大啊。温中坤老师他就用白话的翻译啊。那我们先看这个三四六这个左边的表格啊，你看相应部呢，他说有学圣者是什么呢？佛言舍利佛，你见此已生，这个已生呢，就是指五蕴，你见这个就是五蕴，可以吗？好，刮胡一，舍利佛白佛言，大德以正智如实之见，此已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此已生就是指五蕴的话，就是你以正智如实了之，这个就是五蕴，可以吗？以正智如实了之，以那你就能够见到，这个就是五蕴啊。于己于已生形象厌离欲灭尽。那基英老师的翻译呢，他是把那个相呢放在前面，形象有没有？我们杂案经是放在后面，对，最后一个字嘛，那个相。那这个相应部呢，基英老师的翻译是相呢放在前面，就是相与厌离欲灭尽。刮胡二，有学圣者他也能够用正智如实之见，彼因时而生，就是我们的五蕴啊是因为时而生的，那他就能够形象厌离灭尽。刮胡三，有学圣者也能够如实之见，彼因时而灭啊，那这个就是形象厌离灭尽，这个就是有学圣者，就是学。那右边的话，你看这个相应部的翻译呢，术法。什么叫术法呢？他说阿罗汉可以如实之见，这个就是五蕴，可以用正智如实之见，这个就是五蕴。对于五蕴，它能够产生厌离欲灭尽不取，所以得到漏尽解脱。那它是因时而生，因时而灭，这个就是术法，这个就是阿罗汉。到这里可以吗？好，我们看这个中间这个注解书，这边有看到吗？好，那这个是菩提长老的注解，他说不打一挡，有没有？这个不打前面这个字呢，就是真实啦，就是真，可以翻成真实，可以翻译为真实。那不打一挡，这里就是翻成此已生，解说为五蕴。所以这个词呢，不当不当一当呢，就是注解最上面那个词已生，大家可以把它这边写一个 A， 上面第一行那个词已生这边也写一个 A， 这样你就可以找得到了，可以吗？那菩提长老接着说，世尊给予舍利佛提示，从五蕴的角度回答问题。舍利佛得到佛陀的指示之后呢，能够用百千种方式来回答问题，这个是 A 啊。那接下去呢，萨玛巴尼亚啊，这个正智就是 B， 大家把它标注 B， 正智就是伴随观的道智，这个就是我们上面的第二行，以正智如实见，这个正智啊，就是伴随观察的。伴随观的道智啊，为什么他用道智呢？就是因为他已经是有学圣者啊，道智果智嘛啊，他就是圣道的智，他能够用智慧来观察这个五蕴啊。那再来呢，巴迪班班诺就是形象，大家标 C A B C 的 C 啊，形象就是上面的第四行。形象厌离欲灭尽，这个形象有没有？好，这个是 C， 从戒一直到阿罗汉道，就是四果相，为了厌等而修学。所以他基英法师的解释呢，这个形象呢，就是为了厌离欲灭尽等而修学，为了这个目的而行。所以形象呢，他把它解释为就是动态的，就是 从这个增上戒学、增上定学、增上慧学，一直到修到阿罗汉道，都是为了这个体证厌离欲灭尽而实践。再来，它就是出现这个不挡，有没有？那这个词呢，就是巴瓦底的过去分词，它的意义就是所成所生，就是说已经升起或者是于因缘所生的有为法，就是五蕴。所以它就是解释那个 A， 它跟那个 A 词已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不挡这个词啊，在菩提长老的注释里面呢，他说这个词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它有七种解释，有没有？第一种就是我们经文要的，就是五蕴。然后最下面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存在生命的本质，可动或者是不可动的东西，包含身心。所以其实我们的五蕴就是这样的含义。你看到了这里，我们还是很不太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看了之后真的是也是一个头两个大，这部经。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温中坤老师的翻译，你会一下子就喝到白开水了。大家看351补充资料，补充资料，另外一份你们上个礼拜拿的补充资料351，找到吗？好，你看第一段呢，就是345经，就是我们这一经杂含经，我有把它一个一个的标123给大家，比较容易找。你看这一段就是最难解的，就是佛言真实舍利佛，然后舍利佛白佛言真实世尊，有没有？其实这个真实啊，我们杂含的翻译真的是好难懂。其实真实如果你按照巴利来看就是五蕴，你直接在真实那边写一个五蕴就好了，五蕴。然后你看他对杂含的标点，温老师的标点，你看他说刮胡一世尊比丘真实者，我们比丘啊，对于五蕴啊，要厌离欲灭尽，然后相他斗开了，有没有？他这样的标点好奇特。那但是他每一个都是这样，所以你看刮胡二十即生，比比丘以十故生，厌离欲灭尽，然后相。刮胡三比十灭是真实灭，真实也是五蕴。觉知以比比丘厌离欲灭尽相。那这里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需要留意的，就是刮胡二。刮胡二这个标点呢，温老师呢，他是依据巴利这边标点过去中文的，他是以实故生，有没有？但是你看我们的那个，我们导师的标点，在345页补充资料这边，你看导师的标点，刚刚我有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找到吗？345页左边，杂含左边刮胡二这个十即生，比比丘以十故生厌离欲灭尽相，有没有？这个标点跟温老师的标点是差很大很大的。你看温老师的标点是比比丘以实故生，然后厌离欲灭尽，然后相。这个以实故生比较合理一点，这四个字放在一起，就是温老师的标点，这四个字放在这边比较合理一点，因为巴利的意思就是这样。就待会我们看相应部的标点呢，它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实即就是以实故生的意思，实即生就是以实故生，然后实即灭呢，就是以实故灭的意思。所以这个标点，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没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分析到这样，但是在我们解读经典上，这一种是需要 学习到的方法，就是可能中文你都读得懂，但是你的标点不一样，你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待会会跟大家说，我们对应这个相应部之后呢，你会发现杂含的理解会更加的容易懂一点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